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很高兴又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耶稣告诉宗徒们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施予，也就是当你们从天主那里得来的恩宠，当遇到我们周遭亲朋好友所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白白的将天主的救恩跟他们分享，带给他们心灵上的平安。那这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吕玉婷神父所写的每周一故事，耶稣教导门徒如何传教的第三个原则，腰间不可带钱囊。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的福音故事。
伯多禄他们听到耶稣要派他们出去给群众们讲道理，都十分的兴奋，热烈的讨论起要带些什么东西上路。耶稣看见这个情况，就对他们说，
你们出去给群众讲道理的时候，只要一心一意挂虑如何把天国要来临的好消息说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你们不要在口袋里面塞金子、塞银两和铜钱，路上不用带装食粮的口袋，也不要带多余的衣服，也不要穿鞋，不要手拿棍棒。
门徒们听了觉得十分的惊讶，伯多禄就问耶稣说，老师，那我们一路上吃的用的东西要怎么办呢？耶稣就回答他说，
你看那些替人工作的人，不是都有他应得的食物吗？更何况你们这些是为了仁慈的天父工作，这样天主看在你们身上所行的，也就不会让你们挨饿。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我有个感觉，为什么耶稣要门徒们出外传教的时候不要带这些东西？为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出外远行的话，好像我们都会准备一些东西，就会准备看要花多少钱啊，我们要做预算，然后我们看出去几天，然后我们要看带几套衣服。那至于带棍杖的话，因为当时可能在荒野地方或者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所以棍杖它可以保护，做一个武器。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些都不要带。安琪拉，你觉得为你来说，你觉得有没有意义，或者是有没有道理？
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如果出门去啊，你看他说不要带钱，然后也不要多带衣服，他这边也说不要多带路上要吃的那些食物。
嗯，
然后好像，可是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出去是为了游山玩水啦，或者是办事啦，做些什么事情，也许我们需要带这些。可是耶稣派遣伯多禄他们出去的目的是要传教，那他是说是为了宣扬天国来的福音。如果我为了准备那些路上要用的东西，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想说， 我也许应该带个一两个月需要用的钱啦，那些衣服啦，准备东准备西的，也许就耽搁了那个要出发的时间。比如说我出去一个月，身上带了金子、银子，那也许就会
担心要放哪里，
对对对，然后怕别人抢劫啦，就心不会放在怎么样把天国要来的福那个好消息跟大家说这样。
嗯，对，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准备的太多了，或者是当我们身上有太多钱了，然后我们就三不五时就会想说，我的钱还在不在，我要把我的钱放在安全的地方，要放在哪里。那特别是在传教方面，有时候我们过于忧虑，比如说没有钱怎么办，因为钱或是因为什么东西没有，所以好像就不能做了。实际上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以前有很多的经验是，当我身上快没钱的时候，好像奇怪就会有另外一笔的收入，或是有额外，就是不会让我缺少。特别在我读书的时候，或者在我修道过程的时候，就是不会让我缺少我所需要的。如果这个真的是天主所要旨意的话，他不会让我缺少，但是也不会让我多。好，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不要忧虑你们要准备什么，因为天主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因为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当伯多禄听到耶稣要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就会说啊，我要准备这个，我要准备那个。所以我想说，门徒们一定很热烈的讨论。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派你们是去传福音，而不是去远足，也不是去旅行。所以你们只要把你们的心思放在我要如何传播天国的福音就好了，那其他的你们就不要多想。那我觉得今天的福音故事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说到那个，如果说我们真像我们在念神学院的过程本身是没有收入的，我也碰过很多次，像加波你说的那样，就是当生活费快要没有的时候，很意外的我就会收到同学们的那算救济吗，或者是帮助吧。那这种情形一开始大家都先修士或者是修女啊，都会先跟我说，哎，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先祈祷一下。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都讲这些，可是没想到当那种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像我们在后来在念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圣人们
都有类似的经验。
对，他们想要办，从来那个时候也没有基金啊，那也没有很多的钱，他们只是想说要为天主做事，所需要的金钱就是不断的有人提供给他们。那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会跟我们讲说，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求，如果是天主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就会把你一切所需的，不管是能力啦，或者是金钱或人力，都会加注在你身上。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为现代，一定是需要经费的。我们办任何活动，或者哪怕是拜访教友，哪怕是打电话，连打电话也要钱嘛，也要电话钱，连拜访教友也要交通费，也要油费，特别是现在油费那么贵，所以只要一做事就一定会需要经费。那为现在来说的确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请神父来弥撒，那圣堂要打开就有电费，就有电费的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接到账单，所以很自然我们就会有点担心说教友的奉献不够怎么办呢？那我们圣堂的一个基本的开支没有办法维持等等。那有时候我们的确会为这样的事情而忧虑，其实为现代来说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重点，我们的心思不要放在那个钱的财务的上面，而是要放在我如何让福音让更多人知道，我如何传教，我如何照顾 我们堂区的羊群。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把心思都放在这身上的时候，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想其他的天主应该会自己照顾吧，如果这是他愿意成就的话。
是因为这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他说如果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其他的一切自然会加给你们。
嗯，
如果那个小小的堂区，虽然是小小的堂区，但是神父很认真，就是很热心服务的话，其他教友真的会受到感动，
会看到
、嗯、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热心的付出。
而且其实不只是教友看到，连外教人都会看到。因为我有个经验，就是那时候堂区我们堂区是很小的堂区，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想做一些社会福利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收容了一些中辍的学生，那我们就带着他们生活。那后来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汇款多了一笔60万，那很高啊。那为什么呢？后来我们跟那个捐款者联络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在观察我们，然后看到我们教堂那么少人，那么少教友，奉献一定很少，然后我们又愿意照顾这些学生，那他受到感动，那当然他的家境非常好，所以就一次就是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上，我们感受到只要你愿意为天主的国而工作，那在物质上面的确不会多，但是也绝对不会少。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刚刚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前听一个神父说，他说他有一次在主日弥撒道理当中跟教友们说，各位教友，你知道我在弥撒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吗？那教友就想说不知道，然后神父就说，我都在担心说今天的奉献有多少，以至于我没有办法专心做弥撒。那当然神父这样分享，我觉得其实也对，因为有时候的确堂区有一些必要的花费，那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的确会有一些，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考验了天主在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按照吕神父他上面所提到的，神父修女们在宣布天主国福音的时候，应该常保持一颗神平的心，否则他们所许的神平愿又将如何实现？但是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已经奉献给天主的人，有些人还在动自负的脑筋。我想要走这条路，要发财也很难。我觉得这是吕神父他所要提的，就是有些人的确，有些教友反映说，我最讨厌神父天天谈钱了，或者说我最讨厌神父在主日弥撒道理当中说要奉献了，一直提奉献，的确会让人家觉得反感。但是我们作为教友的，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按照圣教四规当中的其中一条规戒说，我要尽力的帮助圣教会的经费，因为我们每个灵洗的基督徒都负有传教的使命。这个传教的使命其实是很广义的，你有时候虽然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用我的生活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也可以用一个实际的一个奉献行动来支持堂区的传教工作，那这也是我身为基督徒我该做的。因为我觉得我借由金钱的奉献，我也直接的帮助了堂区的福传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看待一个现在福传所需要的一些经费的问题。
嗯，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们做的就还不错。那他们是，其实我们应该原本也是有的啦，就是十一奉献，
嗯，
每个月把自己收入的1/10拨出来给教会，帮助他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嗯，
可是我觉得还有另一点可以 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收入或者是很多的金钱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付出我们的时间，
对，
就算是关怀一下同一个堂区或者是邻居啊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亲戚，如果有人有需要，然后你去只是给他做一个关怀，然后陪伴他一下子，我觉得这也是十一奉献的另一种形式。
嗯，对，的确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应该想的是，我该如何尽力帮助教会的扶传工作。那当然扶传工作的面向非常的广，你可以从金钱上面帮助，或者是时间的奉献，以至于或者是我整个生命的投入。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方向，让大家可以去想我该怎么做。
是，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真的认真去投入的话，一定会有人感受得到，然后会唤起更多人从事同样的工作。
其实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应该像耶稣在征服八端当中所讲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为了扶传的工作，为了传教，为了救灵魂，然后我们忽略了我们现实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确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在这个当中。当我们浑然忘我去传教的时候，那今天门徒们都在想说我要带什么，那心思就不在说我出去我要讲什么，我要做什么，让别人能看到天国的临在。那如果我们的心思是放在我如何让别人感受到天国临在，我想天国就在我们中间，那其他的天主自然会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不会多，但是也不会少。就好像圣咏有一篇说，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